金黄。社会上的一切事业都是人做主脑，所以称作人事。但人所以能造作一切事业，还从思想上出发，所以心是人生的主脑，心意就是万物的主脑。人的咸鱼是心的咸鱼，其思想计谋分别动作都是心。灵巧的是咸，呆笨的是鱼，其实心是一样。社会上一切文化无不由心去建立，一切学问也无不由心去发明。但世人尚都不明白心究是什么，就知道是脑海作用，或说是心脏里的动作发出来的思想念头，就叫做心。至于心的如何启发，念头又如何出生，这个道理却莫名其妙，所以要说心。心理是人生最密切的东西。如果不明白心，就是不明白自己，那一切事业的造时也就不明白了。不明白就是糊涂，一切恶事颠倒都从糊涂上产生。等到善恶颠倒，人就难以生存。所以心理学就是人生学，因为它是人生最大的要素，又是社会上最大的问题，学界里最大的学问。要明白心理，先明白心是什么，明白了心，一切就解决了。有人说心是思想，这思想是从脑海里生的，又说是从心脏里生的，但说的都不甚对，我们且细细的研究一下。心脏比它是个电，一部发电机，大如锅炉轮盘，小至孔管螺钉，无一件不是整个的机体，缺一不可，不能分零整和重要不重要，因为是全体运动的。人身的组织亦复如是，赖者血气的流通，全体帮助这智能出发。不能单说是脑海，也不能单说是心脏，因为离了肝肠肾胃就不生心。不过有思想时，气是提上的，力量在脑部多一点罢了。又肉团心和思想心两个同叫做心，所以有这个议论。至于人们，往往有思想存在肚里的观念，当心在心里，不知人们有个指我的习惯，感觉饥饿是最苦，就指着心胸中间就是自己了。更因为中部最吃苦不起，保持得格外要紧，就不知不觉说心在心里了。注：心代表心理之心，心代表心脏之心。我又把水来比，水本来不动，因地有高下，所以下流。水又本来无浪，因风才有浪，浪起于水。同是一池的水，不能说这个水会起浪，那个水就不会起浪，可见是全体的。心的发动也是全体的。人倦乏了，睡在床上，一念不起，四肢舒畅的时候，完全不觉有我了。忽然腿上被蚊子咬了一口，才有个觉得，这个觉得就是我，就是心。那心在哪里起的呢？是不是腿上起的呢？又何以浑身都觉得痒起来呢？肉体身的由病而坏约有七种变化。第一是志，就是气质；第二是阻，即是血阻；第三个是酸，就是筋肉内部的阻滞。病又更进一层了，四是痛，五是麻，六是木，七是死。到了木死的时候，是血气达不到了，神经作用也止了。可见心的知觉本是个变满的，不单是脑海和心脏的。但心既是周身变满的，何以在身体里有通塞阻滞呢？有来去呢？有觉有不觉，有到有不到呢？又可见心和身是两个物，可分可合的。又如电和发电机，也是可分可合，磨就有，不磨就没有。电是电，机是机，还是两个物。更如水和浪，也是分而不分，不分而分的了。正在起用时，仿佛是一个；不起用时，却又是两个了。心和身体，既然完全分不开，决定是一个物，又何以身体残缺的时候，他的思想又竟完全不缺呢？可见还是分得开的。就是身是身， 心又是心，身可以死，心不会死的。又如电灯，灯可以破坏，电不会变灭。又如水与波浪，波浪有来去，水毕竟是不变不灭。身是心的借用品，心没有身，就同梦想，只有自己晓得。身没有心，就同一死尸体。一切完全不能动作，和木石不二。所以人的言语动作，在表面是身，论主体还是心。因此宇宙间一切一切都包罗在心之内，除非有一个东西可以比仿，就是空间。只要你说得出来的大东西，如大山，如地球，如漫天日月星系，都是包在空间之内，亦是包在心之内。但空间又包在心之内，可见更没有比心再大的了。空间只有广大，不能变小，但心却可大可小，大起来无量无边，小起来如一针孔，并且还可以再小到一百万万倍。心是没有形象的东西，但又不是虚无的东西，只好拿吃的东西来比，或是菜或是笋。菜笋是看得见的，鲜味是看不见的，你不能因为看不见就当它没有，也不能说尝得到味就说它真有。因为菜笋的味不是单独有的，且是菜笋和舌头相合才有的。所以心是非空非有，有是假有。又说真空不空，妙有不有，才是至灵妙的心。身体坏了或残废了，心不会坏，因为它是不灭的。又如一个花瓶破了，永久是破，不会再复原。心却不然，昨日是极恶，今日又忽然变好，可见昨日的坏不是真坏。今日变好，明日又忽然变坏，可见今日的好也不是真好。因为心是非坏非好，随环境的变迁而转。好比白布上的电光，忽而红又忽而黑，不是真的红黑。布是本来白的，非红非黑。因此心本来也是静的，非善非恶，所以称灵妙。明白了心的所以然，才可以研究心的来源。心从何来，大都知道因境而有。譬如眼见物，耳闻声，遂起分别思量，这是个心。又如钟本来不明而可以明的，如有人拿棍子来击，然后恍然发音，这个棍子是外境，黄音是动心，但钟又是什么呢？大都人又把它当作肉身。这是大错而特错了，这个道理却最要紧。大凡一个人和一切动物都有性，叫做灵性。灵性合在身上才是个活人，灵性离去了便是个死人，灵性乱了便是个癫狂人，灵性轻了变成个智慧人。灵性好比钟身上的响质，钟的形状是个肉身，黄声是个心。又比如水是性，波是心，剥离了水不能成波。钟的音声忽来忽去，水的波浪时有时无，毕竟不可得。但水和响质是终究不动不变不生不灭的。因此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心是幻起幻灭的。性是境，心是形，性是体，心是用，论体是一，论用是二，其实非一非二。因此人有三身，一肉身，因有色，所以又名色身。二法身就是性，名为法身，因为宇宙间所有一切法都从此性中起的。三曰化身，就是动心幻作。一切见闻觉知行住坐卧等种种幻化，故曰化身。这三身又好比肉身是灯，法性身是电，幻化身是光，三而一，一而三，其实非一非三。因此明白了性是恒常不变的，心是换来换去的，体用又不二的，就叫做明心见性。性是无所说的，无可见的，只有靠心，心的一切动作正是表性。以下所说的一切心理正是性中恍然发出来的心声。 听者不必强分为二，也不必死执为一。心的变化启用真是无量无边。现在世上唯心唯物两派争论的厉害，其实还是一个心。唯是思维，唯是依据。要知思维和依据都是心去思维依据。种种科学发明是靠人去思维依据物质来推究，没有假物就不能发明以物，最初起点还从思想上出发。因此说到为或为或为，就已是心了，何必再分两派呢？不过唯心学也是学问中之一，心是唯心唯物两派共同的一个主人，本书范围单讲心。以上是说心的体，以下是说心的恍然变化，是个用。心分三类，一善一恶，一不善不恶，名为无记心。心又分三点，第一不动心，即是性的本体，圆圆浑浑，不动不变的。第二依他起心，就是依据对境才起心动念。第三遍即执心，就是执住了对境，去种种思量，周遍计较，分别是非顺逆人我善恶，乃至一切一切，无有穷尽。世人的心终不出此三点，因为对外太忙太乱，反把自己的本体性忘记了。性的不生不灭，核心的换来换去，又怎样讲呢？譬如我闭目沉心时，一念不起，忽然见一个人到眼前来，我心影中就有个人，这个影像为自我发，则因人而有，无人则没有，为自人发，则念和影像是在我而不在人，两物相因而来，不能专算我，不能专算人，也不能算是共有，因为主体究竟是谁呢？所以来时终不知从何而来，生时终不知从何而生，所以叫做不生。极致见人之后，忽又来了一只虎，我心中的影像又转变为一只虎了，但刚才见人的影像又往哪里去了呢？譬如物见，来必有所，去必有方，究竟灭到何处去呢？所以叫做不灭。在这个不生不灭的性中，忽显恍然换来换去的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心是个感觉的东西，所以叫做觉心。心是个最随和的东西，所以容易染成习惯。心是个不定的东西，所以天下一切道理都无定义。心是个比量的东西，所以世上一切是成为相对的。人身根本就是个苦，肉身是最苦不起的东西。普通人身至少有100磅，只靠一张薄的皮来包住，一口气来顶住。所以饱不得，饿不得，热不得，冻不得，痛不得，酸不得，痒不得，连说一句话也重不得，轻不得，你想苦不苦呢？人身不能吃苦，所以要喜柔和，贪安乐，最好和顺自在舒适，因此柔和的东西最容易上瘾。这个贪字是不知不觉的养成，因为贪所以成习惯，成比较，因比较而分别争论，忘其所以，遂至争夺计谋残杀，离安乐和顺的路更远了。然而贪安乐的心不会消灭的。心最坏的是比量，譬如饮食一事，今日豆腐不好吃，不是今日豆腐不好吃，因为昨日吃了蘑菇了。昨日蘑菇又为什么好吃呢？因为前日是吃的豆腐。但是豆腐有时亦好吃，因为烧得好。又有时蘑菇虽烧得好，也未必好吃，因为已经吃饱了。可见一切是比量。又可见比量根本就是靠不住。但人偏要去比量，因为要求安乐舒适，忘其所以。可见比量终是苦，苦在没智慧的比量。因为没有智慧，所以蘑菇使你喜，你就不得不喜；豆腐使你苦，你就不敢不苦。人做了一切一切的奴隶，自己心无主宰，岂不是个苦人吗？世上一切的事，如果不分别比量，那么善恶都不分了， 是非都没有了，此又断断不可。所以分别不是不要，比量不可没有，只要明白它本体是无定义，原是个假的，不上它的当罢了。何以谓之无定义呢？譬如一瓶辣酱，有人尝到就苦，有人喜爱不舍，非此不饱，可见辣酱的好坏原无定义，只是人心上假定的分别。又如爱国是个好事，要扩张武备也是个好事，但无故侵略别国，引出各国的遗迹和反动，自己更添许多恐慌，爱国反成了害国。可见一切全是无定义的。人如果知道无定义，能从大处分别，大处爱国，便不苦了。所以分别比量不是苦，环境一切苦不是真苦，身苦也不是苦，只有没智慧，被环境冲动，心无主宰，才是真苦。环境不是可以冲动我的，是我自己去攀援环境，把它引过来，计较分别，自生之见，遂成颠倒，所以是苦。心随境惑，名为心垢，必须去之。如镜上尘垢，擦去了，镜就不昏了。但尘垢擦得下来，且是二物，心却不然。心是镜中的影子，影子擦不下，并且亦无损于镜，只要转一个明白的心念，顿然就光明了。心中起的糊涂烦恼，虽明心垢，毕竟无碍于性体，只要人明白认识，原是个幻的空影，不把它当真，苦厄自然断了。或问心既然一样，何以人的咸鱼有不同呢？要知道，这完全是因为个人的习惯不同。譬如农夫习于农事，农事渐渐明白是他的咸，但于读书做文章是愚的了。读书人不能耕田，这是读书人的愚笨。所以牛能负重，马能奔驰，鸟能飞翔，鱼能游泳，狗的鼻子，苍蝇的嗅觉，人们绝对不如他，因为心力和习惯各有偏重的缘故。世间的万恶无过于心乱。所以杀人放火之前，往往误在半醉，因为酒可助他的颠倒勇气。又世间的作恶无过于引人心乱，使他颠倒。好比许多坑，有财力坑，有恋爱坑，又有文字坑，有主义学说坑，各种邪教坑，落了进去不容易出来。还有一个最毒的，就是我见坑。但许多坑固然有我见而跳进去，但仍旧要靠我见跳出来。所以心是忽觉忽迷，迷是跳入，觉是跳出。如果真觉了，识的是坑，再也不会跳入了。坑的深浅就是习气的深浅，人把习气减轻了，坑也自然浅了。等到可以随便跳进跳出的时候，坑也就没有了。人事无常，一切无定义。如当他有定义，执着勿放，这便是祸，施行到外面去，就是颠倒。我人要在社会上奋斗，要胜过一切，成就种种大事业，缺不得三个条件。第一是定力，心定了，然后观察微妙，见机灵敏，遇到福意时心不动摇，此是根本。第二是实力，因为心定了，认识格外清楚，判断力强，遇事不会上当了。第三是体力，凡是心定的人，血气必定合畅，精力也格外强健。但此三是必从心上求得，所谓以心治心，以心摄心，心摄于一，无事不可办了。人事的颠倒皆由人心浮动，失去主宰，被潮流卷了去。所以要先练不惑两个字，先自己明白自己，此时是人生最大的学问，为一切学问之首。而明白自己者，即是明白自己的心，把心性的相貌认识了，那就一切解决了。心的缘起由于对境，外境有六种，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法就是道理，见到一种事，起出一种道理来，谓之法。内心又有六种，是眼、耳、 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内心与外境相合，就起了六识，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转到了识之后，就分出三类来，就是善、恶、无忌。因此人是纷纷，正论不已了。无忌是不善不恶。识是知识，知识要依据实在而有相的东西来研究。譬如科学上种种发明，是根据旧的来发明一个新的学理。至于心上加心，凭理想上无相的意境，起出一种道理来，是叫做智慧。智慧呢，是从大处着想，圆观普察，把心放在一切事物的上面，使一切的事物在我的心里方可以明察误缺，是大的，是广远的。知识呢，是依据事物专心研究，把心放在一切事物里面，范围是小的，是精细的。例如飞机汽车的制造，是用知识，不有旧的，不能发明新的。至于运用飞机汽车，却要用智慧，观察人类的道德和环境。如人无道德，每利用科学作恶，势必借汽车去奸盗，飞机去放炸弹了。要设法去限制它，此需智慧，就是心上加心，识上加识。可怜世人只知道求知识，不知道求智慧。所以人类的互助力小了，争夺残杀恐怖的事多了，社会文化渐渐退了，人类的生趣格外枯寂了。世人但知道飞机进步，以为文明进步，此即是颠倒缺乏智慧。不明白人生观，势必成为强盗禽兽世界。战争是一切罪恶的果，是一切人世最痛苦的教训。但人受此教训，终不嫌恶，落在这火坑中都不知道。时是祸业的一因一果。求安乐，是人心里中唯一的本位。但眼光越短的人，所求的安乐也越小，越性急。人被环境所冲动了，不觉养成几种习惯：第一，急于求财心；第二，贪便利省事心；第三，性德心。欲求达到此三条的目的，于根内又潜伏了一种第四，窃取心。例如赌博，赌博人的心理是第一，因无事乏味，心无寄托，借以消遣；第二，因为可以侥幸得财；第三，因为比坐牢苦是舒适，且可不用心；第四，因为可以窃取他人所有。养成此习惯后，人无有不荒废事业、变坏心术的。男女奸盗的事也由此而起了。所以，救国第一要救心，救心第一要戒赌，而戒赌的方法，在时有高尚的娱乐，改变他的气质，先使他明心。求安乐，必得先明因果，种何种因，必得何种果。社会上一切人事，只是互助。要取得他人助我的果，必得我先施助他的因。有相当的条件，然后有来去，有报酬。社会上一般人普通心理，上而圣贤，下而盗贼，总是不愿意受人欺骗。连欺骗人的人也不愿受人欺骗，可见欺骗是人一时的自弄自欺，断不是永久的道理。人只要种一次欺骗的因，从此拔不出来了，正如汲水放舟，挽救真不容易了。只有明心的人可以明因果，不明因果者是世间第一等苦人。作恶不必是杀盗淫，凡杀盗淫之前必有所引，如附加种种阔绰，促使一帮穷人不安。人的性德心、贪求心、怨恨心由此而起，久久滋成盗淫，一半是物的引诱，一半是自己无知识。所以最苦的孩童是生于富贵的人家，最贱的人是富贵而无教育者。世上一切苦，无过于心不安宁。不论穷富，有求不得苦，有爱别离苦，有怨憎会苦，总之一切心如火炽的苦。为什么如此呢？就因为前面有格物，不是患得，就是患失， 是被物所引诱了。有人说，我一生好古玩，岂不也是快乐心安，何必再求心安呢？此理本是不错，但不是究竟的。因为古玩是靠不住的，终有两个爱别离苦，不是他离你，如遗失伤坏等类，就是你离他，如你死的时候，终究要苦了。但又有人说，我好古玩，原是逢场作戏，我并不当真，此便是口宁心伪，如果向他索取，他又不肯了，立刻恐慌了，所以根本不明，终究是个苦，更苦在终日在苦中而不知是苦。人求安乐，本无定义，有求财，有求名，但总不外求合我意的要紧。如果不合我意的，财也可以不要，斗气即是求合我意的。可见一个我见是最苦了。人往往为了戏骨，累年争讼不休，变成一个穷人，后悔也来不及。此物于一时的我见。试问欧洲第二次大战，是不是因于我见？世上最不经用的是财，最快过的是时光，最不易知道的是自己几时睡着，最靠不住的是寿命，最糊涂不过的是心，最坚固执持的是我，最不能分正反面的是玻璃，最绝不定的是三叉路口，最不明白的是因果，最苦的是无福人，最可笑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，最呆笨的是欺骗，最难而又最尊贵的是明心见性。人要在社会上成就一切事业，始终不能离了众人。用的人越多，他的地位越高，事业越大。然而用人不全在乎金钱。第一要得人心，得人心是要通达人情。因为人的心理虽大部分完全一样，小部分却变化太多。如能就其习惯风俗取为顺遂，处处使其满意，必可一致和我会合。古人云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又云，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曰恕。诗云，他人有心，子忖度之。此全在以我心体贴他人之心，心心相合，名曰同心。二人同心曰仁。心的妙用无量，做的事业也无量。总是我们的心先做起，古圣先贤立论之所以千古不变，乃因为心性的原理是千古不变的，不比科学，是日月更新，日月其明，变迁不定的。然而，心的本体虽然不变，心的用却千变万化。因为环境是有千变万化的，但说来说去，只归到一个安字。这个原理是永远变不了的。兹说尽心的法门，把古圣人的言论来对照一下。心要庄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又曰，临之以庄则敬。心要和，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心要信，信尽于义，言可复也。又曰，民无信不立。心要恭，恭尽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心要乐，为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心要温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心要定，四时而不惑。心要通，无道亦以贯之。又曰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心要忠，为人谋而不忠乎。心要明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心要刚，子曰，成也欲焉得刚。又曰，遂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。又曰，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心要愚，邦无道则愚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心要宽，不念旧恶，怨事用息。又曰，大德不逾贤，小德出入可也。心要直，逆怨而有其人，左丘明耻之。心要谦，愿无乏善，无失劳。心要仁，仁者乐山，仁者敬，仁者寿。又曰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矣。心要知，知者乐水，知者动， 之者乐。心要巧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心要勤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民以求之者也。又曰，学如不及，有恐失之。心要恒，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心要静，动容貌，思远暴慢矣。心要正，必也正明乎，正颜色，思尽信矣。心要固，君子固穷。又曰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心要义，是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心要灵，仁而不仁，极之以慎，乱也。心要空，子绝嗣，无义，无弊，无故，无我。心要大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又曰，先立乎其大者。心要数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心要量，浸润之赠，肤受之素，不行焉，可谓名也已矣。心要厚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心要中，中庸之为德，其志已乎。心要泰，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心要笃，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漠之邦，行矣。心要远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心要虚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己远怨矣。心要断，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又曰，众恶之，必察焉，众好之，必察焉。又曰，当仁不让于师。心要守，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，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，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心要广，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家事而今不能。心要用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以哉。又曰，君子有九思，观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愤思难，见得思义。又曰，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心要安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又曰，温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又曰，贫而无怨，难。上述四十种心，都是心的妙用。特引《论语》京剧表出，从修身起，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止，没一处不用心。心发于外，如堂堂钟鼓之音，恍然普及，不离乎气，不爱乎气，所以此文名曰心恍。心的妙用，妙在有伸缩，无可无不可，终不失却本来。譬如橡皮，任你如何弄法，可方可圆，随东随西，但一放手，又恢复原状了。心是个永远逃不去的东西，放出去，不论远近，如近在目前远至欧美，只同此一转，立刻回来。譬如橡皮条，不问你抽得多少长多少远，一放手，缩回来，仍在此处。因为心是个幻生幻灭，无来无去的灵妙物。心的本体，大众相同的。如见色闻声，同是一体，独有喜怒毫物之不同，这是个习惯。所谓习惯，就是心的表演。孤举几种如下。贪心，贪求无厌，这是积极泰国的。无贪心，此言一切无贪，连应该精进的也懒退了，是消极泰国的。恨心，因为贪求不得，怨天尤人了。慈心，是妇人之仁，所谓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痴心，此是糊涂，善恶好坏不分。小智心，用自己有限小见，断欲大事。疑心，因自己的利害得失，看得太重，怕吃了亏，就犹豫不决了。素觉心， 此性急粗率的人，不问是知是非邪正，率尔而断。暗心，可以不疑而过疑者，世上此等人最多而最可怜，此又名迷心。明心，此言察之太过，反而不能圆满了。积聚心，为心专聚于一事，看其余皆不可取了。斗心，好争论抢辩，凡时取直不分。诵心，此自己内诵，再思三思而不已。无诵心，此太无主张，不能明断了。天心，一切求于自然，不下苦功，待其自得，入于放任矣。人心，此恩怨太分明，人我之见太深，反无生趣了。女心，此是贪欲过甚的人。伤人心，此愁虑太周，研究过细，反而失却时机。农夫心，此如农夫耕耘，一一求之，方下功夫，不务远近，淡入理想，失却事功。和心，如河水靠两边，而自无定见。持心，如持之无所不取，贪多而不精一。警心，如井之深入，人之思维深刻，令人不测。守心，守护过严，不堪大受。控心，只知利己，不知友人。苟心，得少为足，不肯再进，福薄之相也。党心，好执党营私，以势力为上，大事利害不计矣。属心，好小破坏，行无益之事。歌咏心，此专好文事，不务实学。骨心，此极尽如骨，热心太甚，不便利害。狮子心，胆大妄为，是天下无难事。夜心，此立于夜暗，好独居处，不乐热闹。鸟心，长生精不而已，虽对善友，一生猜疑。刺心，此心怪恶，令人不安。风心，不定如风，不能专一。水心，偏于过境，去恶过言，反而不静。板心，如板在水中，载物有限，欲多即不受，是自弃也。迷心，糊涂颠倒，不辨东西也。木心，如狠毒而麻木不仁，心不活泼。云心，常多忧思如云。田心，如田之云除荒芜，指人之好修饰而行无益之事。剃刀心，只光表面，不求根本解除。高心，高傲自大，目中无人。海心，如海之无所不包，要一切尽于我一人。漏心，如气之有学而漏，言行事不彻底，不堪用也。心本不可量数，略举此四十四种，总名之猿猴心。因为人心颠倒，不定如猴，所以有许多分别。但如何能救呢？只在自己认识病根，一切以摄心为主。摄心于一，然后心能知心，自己一生是非邪正都明白了，社会上一切事业都有办法了。孔子云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这三句实以尽忠恕之道，参透人情，通达治理的了。因为老人的心里只求以心为安，一般人以不受欺为安，少者以得保护为安。如果人人能如此，那么世上人类就无恐怖的了，岂不臻于太平？因此读了心黄，能以己之心推及人之心，那世界弥天大灾从此可以消除，自家办的永久安宁才是真正消灾延寿。此即我作此文的本意，我要发明孔子的圣意。先讲如何可使少者怀之，此是第一章。大凡少年人有几种心理。一，少年童孩，心最坦白，脑海里印入东西少，叫他不说谎，他是真不说谎。只要一次看见人家说谎，他就从此说谎了。二，少年人心地坦白，性多率真，富于比情，所以血气易于动荡，意志易于摇动。三， 少年人因坦白故，心里存的东西少，因此又富于好奇性，处处要模仿。四，少年人富于模仿，当有种种比较争胜心。五，少年人因多比较争胜心，故于是非之见，往往不能自觉，再加上性急躁，所以不顾一切利害，易于捣乱。因此必经过许多经验才知道，然而已到中年了。若欲安怀少年人，必得加以几种安养。一，养成其永久的道德。二，养成其定力，使勿受环境而动。三，养成其体力，勿使有疾病可阅本刊前载着金刚兽一文。四，养成其实力，使多经验。五，体贴其心理，因势利导。一方面制止其盲从极尽，一方面要防止其种种腐化。因此必注重教育，以德育为主，体育为辅，其他技术营生之道为用。至于男女失恋等事，如果注重了道德，此等痛苦也就没有了。第二章，使朋友信之。要使朋友信，必先由由衷做起，最要紧的是通达人情，而人的地位各个不同，所以情也不同了。信不是单指信实而言，信还要有义，有了信义，方能久长。只因人和人的关系不同，所以意义不同。父子之义不能用于朋友，兄弟之义不能用于夫妇，并且朋友与朋友，又因关系不同，意义不相同。人的本意，没有一个不想占便宜，又没一点肯吃亏，因执住了一个我，双方不肯放松，所以要相争。若人以让为美德，教人人能让。然而让必有法，于是要礼让，而体必有度。于是要有节，有了礼节，自然双方会合，各相退让，不致起纷争了。人们行事一个主义，是利用势力来帮助我见，发展他自己的主义，并不是去体会人情，融合众生的心理，去解除他们的痛苦。人心浮动，不能不去裁制，这并不是压迫他的自由，正是改正他的癫狂，勿使横绝，因为好逸恶劳，偷安苟且，是人之常情，是不得不有所限制。但是贸然从外部去限制，仍然是不彻底的，总是使人们观念能够转变，精神上能够平等。观念上如果能够平等，那行之于外，一切可以平等了。譬如有一分能力的人，便尽一分能力；有十分能力的人，便尽十分能力。人人尽其心力，然后得到同等的享受，这便是真平等。反之，如果我们说不管个人原来的能力如何，每人都需尽五分的力，那对于原有一分能力的人是苦极了，而对于原有十分能力的人又舒服极了，这仍然是假平等，不是真平等。所以徒然。至于第三章，老者如何安之？唯有以孝为教，使人人有孝养之心，国家再有养老之法。父母不得子女之孝养者，其本人或亲戚，得公告于社会，训诫其子弟，或持告政府，予以相当之处分，则养老之法自然而成。此老者安之之法也。此三章都是以安心为主。王道不外乎人情，能以我之心理用于人情人事，如生之恍然普及，世界大同之化亦基于此。中国国家自经邪说横行物质引诱之后，人类奸诈百出，人的情感已苦到不堪名状。若不从根本解决，再定一彻底办法，则江河日下，更不堪收拾。而各种恶相丛生，日甚一日。孔子云：“上好礼，则民亦食也。”即言上不好礼，下必更恶。奸道之人将无法去使用了。人无情义，必不爱国。虽未至倾向，复比王侯，不过多几个秦桧罢了。 是做官吏的不可不明心惶。人无情义，则家庭骨肉如仇敌，争产离婚之案日多。是居家的人不可不明心惶。人无情义，则在商无信义之人，资产者不敢投资，置财产于消极之地，永不流通，社会蒙无穷之害。是商人不可不明心惶。人无情义，则在党在会，无忠实之信徒。卖友之事，视为当然，不知廉耻，不明乡臭。势必年年清党，刻刻防范，成何事体。是在党会者不可不明心惶。人无情义，则在军必无忠勇之事，危险更不可言。是军人亦不可不明心惶。可见无论何界何人，都得以明心为主。心如不明，恶无止期。男不必道而道，女不必娼而娼。男道女娼之世界，其祸害正不忍再说了。世界一切灾难，皆由恶起，恶由心造。心如不明，恶业不但不止，并且愈演愈烈。故救灾当救因，救因宜救心，救心还自救，自救为明心。不必求人人皆圣贤，只要善人多几个，风气改一改，大家明白未来祸患之可怕，求一根本安心法，勿因目前之困苦而行奸诈，勿怨一时之贫穷而行非法，自可保你永久和平。诸位当知尽岁天灾人祸，不是尽岁的天灾人祸，是人从前造的祸根。平日许多贪心嗔心和那四十多种恶心，污气弥漫宇宙，至少亦造成一个大瘟疫，任你千凶万恶，终逃不出此关。何如多劝大家修修八德，自可消灾延寿，岂非至圣至妙的美事矣？或问，如何是八德呢？曰，人要有情义，做到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八个字，惶然发扬于世界。这是所望于最宝贵、最可爱、最有希望的青年的。心惶疏后，前言。朝生宽抚，随于研究心学，一年以来，成见精进，读于心惶一稿，惶然顿有误入。更反复问难，启发一名。每论及尽是心学研究家所得，不外心之作用、心之现象与心之变化，但终未究到心之本体、心之来源与安心治心之方法，更不究到性宗云云。即此一语，以及经道，清出于蓝，至可喜也。因属尽其所见，为心惶疏后，补于未及，以供同参，更为介绍焉。人之居士王香录制。本文连载于《绝友情》半月刊第54至61期。1942年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出版。